西姐生活，记录墨西哥英姐的真实旅居生活。大家好，我是英姐。
大家好，我是培培。
培培又被我拉来录节目，好像最近录得特别密集，每周都得录一到两期。因为培培马上就要回国了，然后节目的播出顺序可能跟我们录制顺序有时候会不太一样。
对，
但是今天呢，我们终于是，我还刚说我们安静了很多，然后门口过了个摩托车，嘟嘟嘟嘟嘟嘟。对，但是可能大家在我们最近几期节目里面都会听到，我们录的时候有爆竹啪啪啪，就是不知道是爆竹的声音还是枪战。
对，
最近就是我们是十二月，我们录这个节目，今天是12月13号，
对，
刚好是昨天是12月12号，就是在我们大家过的双十二购物节的时候，也迎来了墨西哥一年中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叫 Dia de Guadalupe， 就叫
Dia de Virgen，
圣母日。它是一个也是很宗教的节日，但是墨西哥可能比圣周还要重大。
对，因为圣周大家可能更多的就是想放假了，要出去玩了。然后这个就是非常虔诚的天主教教徒，他们就会真的是全力以赴。
对，然后这个真的是从十二月初开始就陆续庆祝这个节日。
对，
然后每天这个炮放的呀，然后以前我记得好像在我们节目里跟大家反正肯定是提过这个，但没有很展开的说一下这个故事，因为像我们在墨西哥嘛，我们看的太多了，我们可能就有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故事讲不讲，大家是不是可能
全混了？
对，就印象中觉得大家都知道，但后来发现可能绝大部分人还不是知道这个历史，所以说呢，这期我们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故事，
墨西哥双十二，
对，讲讲今天庆祝的活动。要培培大家讲了，培培特别会讲故事，然后里面掺杂点什么西班牙语，大家特别喜欢听你讲西班牙语，给大家讲讲这个故事，传说的瓜达卢佩圣母的故事。
行，我讲讲。就是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没多少呢，就几百年以前。
没有，在那个1531年哈，1531年，这个瓜达卢佩圣母日，它是从这一年开始起源的，是最开始有一个墨西哥农民。
对，
他叫Juan Diego。然后呢，说是有一天他去山上遛弯，忽然听到了一个奇怪的声音，然后就走啊走啊走啊，他就走进天上去看看是什么。结果吧，发现有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在那块儿，然后这个女人就跟他说，他说我的名字叫瓜达卢佩，就是瓜达卢佩。然后他说我是有神奇力量的一个人，不是神奇女侠哈，但是他是说我是有神奇力量的一个人。然后这个 Diego 下了山之后，他就和大家说了，哎呀，我看着一个圣母显灵了。但是没有人相信他，然后他怎么办呢？就大家都不信我。他第一次见的时候呢是12月9号，
对，是冬天。
对，大家都不信他，然后他就几天之后12月12号这一天又返回来这个山上，他说我要看看能不能再找到同样一个女人。结果他就又找到她了，找到她之后呢，他就跟这个圣母说，他说我去和大家说了，但是没有人信我，没有人知道说您真的是真的圣母，有没有什么显灵的办法能让他们亲眼见证一下。
就叫神迹，因为基督教天主教都讲神迹嘛。
对，然后这个圣母就跟他说，没有问题，给你一些玫瑰花，你把这些玫瑰花拿走去给你的教父，去给教皇，你去拿到教堂里面给他们看一看。然后这个 Diego 就拿着这些玫瑰花，他就找到了教堂最大的官，然后他就把这些玫瑰花啪的一下子撒到了主教的教袍上。然后他的这个教袍忽然一下子就展现出了一幅圣母的图案，然后从这天开始，这一日就是圣母日。然后这个圣母就跟他说，我没有别的要求，但是我需要你给我建一座教堂。
对，
从此之后大家就开始建这个教堂了。所以从12月12号开始，大家就庆祝
这个圣母日。其实就是墨西哥城大家来的之后就是比较有名的一个景点，叫就是瓜达卢佩圣母教堂嘛，在墨西哥城附近。我还真没去过，你去过吗？
去过，当时学校组织我们去参观了。
我还真没去过。
哇，很壮观。
因为当时其实就是以前的时候，冬天没有玫瑰花，不像我们现在一年四季啥花都有。几百年前的时候也没有大棚，也没有温室，可能冬天玫瑰花比较少见。
对，
所以说其实好像现在在墨西哥也是，整个玫瑰花也是圣母的一个象征。
对，
就当年就因为它的这个玫瑰花是它实行的一个神迹嘛，
它显灵的方式吧。
对，它显灵的方式。但是还有一个故事，就关于好像说是有一块神父的，不是叫主教的袍子，因为在墨西哥城好像供着一块龙舌兰编成的布，当时就显灵了之后，圣母像就显在了那个龙舌兰的布上，而且说经过几百年也不褪色，也不干嘛。然后还有个名，它叫什么黑面圣母，就是因为以前的 基督教、天主教的圣母都是白人嘛。
对，
当时来新大陆征服墨西哥，其实很大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传教。
对，
所以传教呢，因为玛雅人当时当地的土著有他自己的宗教信仰，他不可能说我这么轻易的就改信你的宗教。所以说呢，其实就是会编各种故事，你知道吗？
对，
然后所以说这个故事其实。大家就是因为基督教有很多神迹，包括什么耶稣什么拿出什么两个鱼三个饼，然后结果什么几百个人吃完之后还有剩，就类似于这种的。
嗯，
就是可能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说，
它这个真实性是有待考察的。虽然现在很多人也在质疑说你这个到底是真实发生的事情还是编出来的故事，但是最后都是不了了之了，因为大家的这个信仰已经深入脑底。
对，包括什么麻风病人耶稣，然后一碰他就好了。因为我们都不是教徒，
对，
所以说啊，大家也不要觉得我们冒犯啊。假如我听众里有信教的，因为我们就是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探讨一下这个，没有任何不尊重。
对，就是我们尊重，
对，
保持旁观的态度。
对，所以说其实就是为了传教编了一个故事，但你这个故事要编得很好听，
挺美好的。
对，真的把当地人就给说服了。所以说从这个之后呢，墨西哥人就真的是越来越多的改信天主教。
对，
而且一直到现在这么几百年，瓜达卢佩圣母真的是墨西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象征。其实当时我就说，我一直在说墨西哥最有名的两个女人，你走到任何地方都能看到的，
瓜达卢佩
还有另外一个
谁呀、啊？忘了，
弗里达卡洛呀。
啊，对，但是叫这个名字的人很少，是吧？叫弗里达的人很少，不像瓜达卢佩这么烂大街。
原来我邻居的狗叫弗里达，
经常有人给狗起这个名的。
嗯，这两个，一个瓜达卢佩，这个是圣母，她是因为一个宗教的原因，整个墨西哥，就包括你去所有人的家里面、餐厅里面，就真的是各地方都供着，包括培培家不是墙上都有那种瓷砖。就是你装修的时候有卖瓜达卢佩圣母的瓷砖的
啊、哦！我忽然想，对，我们家是以前的那个前房东，他是把一个窗户用圣母像给糊住了。
嗯，
圣母像的瓷砖这个东西，这个图像它不仅可以做成纸，也可以做成瓷砖。
对，
然后这个房东吧，他就把这个窗户用这个圣母的瓷砖给糊住了。
嗯，
然后结果那个艾迪克看完之后，他说不行，他说家里真是没有人信教，放着不太好。
对，
然后他就找了个画师给我们家的狗，把四条狗几个猫的照片，哎，手画画上了，把圣母糊住了，就有点对不起圣母，但是也挡住了。嗯，
但圣母这个就是各种在墨西哥的各种旅游纪念品上，
嗯，
就是弗里达，然后就是圣母。就弗里达这个到时候我们后来再说，因为弗里达他尽管是一个疯疯癫癫，就从我们日常的意义上是一个疯疯癫癫的，但是整个在墨西哥他非常的受尊重，就是包括他可能也有很多比较不好的事情，但是你问任何一个墨西哥人
都认识他，
而且都没有不喜欢他的。
对，
就不像可能在我们亚洲，比如在我们国内有些比如明星啊什么，真的你犯了一个事儿，然后就从此一蹶不振，你不可能再翻身了。但在墨西哥这时候就是也是一种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态度吧。
他们这种我觉得是真正骨子里有艺术的人，人家可能也不在乎别人的说法，别人的想法。
对，包括老百姓也接受，就是他们的艺术可能更贴近大众的生活，就大家都知道，不像我们可能觉得艺术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东西，可能普通老百姓根本不知道这个艺术家是干嘛的，不知道这个艺术是什么。但在墨西哥就是，你想在弗里达他被印在500比索的纸币上，
对，
就由此可见他是多有名的、多有影响力的一个人物，
他的国家地位很高。
对，但他是又在普通意义上他是一个疯疯癫癫的女人。
对，可能大家觉得他这个人可能他的私生活有什么问题的话不会影响到其他人，所以大家对他的喜爱就会更多一点。
对， 对，包括他的艺术造诣上还确实还是现在整个在国际上是属于特别高，他的作品在女性画家里是最高的。
对，而且他应该是相对比来说他肯定是比较现代一点，大家对他的认识肯定是多于对瓜达卢佩圣母的认识。
而且弗里达也是他对宣扬墨西哥文化确实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因为他走到哪儿都是一定要穿墨西哥的本土的服装。
嗯，
然后画里面也带很多墨西哥本土的元素。
对，很多人去了墨西哥城，第一站就是先去他的故居看一看
蓝房子。
对，
然后现在人爆多，以前没有这么多人的。
对，以前都不要门票的，后来就忽然
啊，是吗？我去的时候已经要门票了，以前不要门票。
以前我也没去，我听说的，他们说以前不要门票，
啊、那可能很早之前不要门票。
轮到我的时候也要门票了，
是吧？但是不用预约什么的，
没有现在这么夸张。现在就是游客越来越多了。
嗯、对。然后我们再说回瓜达卢佩圣母，她有多受尊敬的在墨西哥？因为一看我们之前节目里讲过，我们这边叫 Zapatista， 就是叫墨西哥民族解放组织，就是玛雅人的游击队，就俗称玛雅游击队。包括他们，你看听起来是一个很反叛的一个组织， 他们都信瓜达洛佩圣母，而且他不像比如像我们的别的宗教，比如耶稣啊也好，或者是你佛教的我们那些佛也好，大家会以一种比较尊敬的一个态度，你不会拿他来做一些就是改变或者做一些，
也不会把它印在瓷砖上面。
对，可能耶稣还好，但我们佛教你不可能说给佛就是感觉是一种你要尊敬的，他就是这样的。但在墨西哥，比如说玛雅游击队，他们的宣传的就是有一个很著名的，就是瓜达洛佩圣母，因为他那个形象，你知道，戴着袍子，绿色的，然后旁边下面是玫瑰花，
对，
旁边是绿色的那种像光芒一样的，
对。
然后因为那个游击队他们是戴着遮脸的面罩，对，他们的宣传画里面给圣母也戴着面罩，就是他可能圣母尽管说是一个非常有辨识度、很受大家尊敬的一个形象，但是有很多就是把印在旅游纪念品上，包括你给他做一些改变，
什么冰箱贴啊、杯子呀、
对，
围巾啊、衣服呀。
当那个亡灵节的时候，大家把圣母画成骷髅，
对，所以咱们又是回到刚才那个话题，艺术并不是高高在上的，在墨西哥是一个大家都可以接近的一个艺术。
对，然后没有人觉得哎呀你这样是求读圣母，
对，
大家都觉得它是渗入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对，所以就是还是能把圣母印在瓷砖上，我觉得这个脑洞也真的是只有墨西哥人能想得到。
然后经常就是市场上就卖那种圣母的雕像，就能摆摊的各种，然后还卖什么耶稣，像我这种我们就觉得能卖出去吗？有人会买吗？
对，像我是属于不敢买这种，出于尊重，我觉得我不要动。就是，但是他们很喜欢这个。
所以说，圣母就是在墨西哥人眼中，他是可能天主教，因为墨西哥天主教就是可能像基督教，他们更，我们就先道听途说的啊。假如说错，大家不要怪罪啊。就是可能那个在欧洲，比如说基督教，他们可能会供奉耶稣，但也供奉圣母玛利亚了。但是在墨西哥好像各个教堂有各种圣人，就比如说这个教堂叫 San Diego， 那个叫什么 Santa Lucia， 但是好像他们供耶稣供的很少，我没有看到很多耶稣，
很少。
但是供圣母真的是供，尤其在墨西哥，就是他教堂也是每个区都会有自己的教堂，有你自己不同的圣人。但是瓜达洛佩教堂是非常相当于就属于那种
全民，
对，级别特别高的那种，就是不管你供哪个圣人，你一定要供圣母。然后在墨西哥最著名的教堂可能就是在墨西哥城，刚才培培去过那个叫瓜达洛佩圣母教堂，就是当年圣母显灵的让他给他建教堂那个地方。
对，
然后墨西哥在各地也会有一些圣母教堂，但不是每个地方都有。
对，不是每个地方都有。
在我们这儿，就我这个区叫瓜达洛佩圣母区，
对，
就是以这个圣母教堂的名字命名的，就是在我们的城市中间，城市稍微靠东一点，因为很多听众来过我们这儿就知道有一个在上面要爬台阶的一个教堂，就是圣母教堂那个，而且在墨西哥是一个比较有名的圣母教堂，因为我们这边这个城也是当年好像1528年建的城，就也算是西班牙当年传教比较早期的，就比较有历史的一个城，
对，
这个教堂也比较久，所以说呢每年圣母日的时候，他们的传统就是，因为圣母教堂不是可能全国就那么几所或者几十所，大家都会选一个自己的可能
跟
自己
想
去的一个圣母教堂，然后呢从你的自己的村村寨寨，
对，
大家就是搞一个皮卡，
对，
然后穿上统一的制服，上面印着圣母的标语，印着圣母的头像，
对，
然后那个车打扮得特别漂亮，
装一
些气球啊，什么圣母像、
气
球啊、鲜花什么的，然后一路从他们的村子里面，有些可能比较近，比如就几十公里、100公里，还有从提花那过来的，
对，而且他们，我昨天还问过一个朋友。因为昨天它实际上已经是12号的下午了，
对，昨天是圣母日当天，就是最热闹的一天。
对，今天是13号，按理说他们今天应该已经到达终点了，但怎么晚上还在那块来回敲呀、打呀、放鞭炮啊什么的？我就以为他们的终点最后应该都是墨西哥城的圣母教堂
啊，没有，是这里的。
对，然后我朋友跟我说，不是，他们只要找到他们这个村儿一起确定的这
个
教堂终点就可以了。
对，
这些人他们的终点就是咱们这里三个村儿。
对。
他们就来了这儿，
对，然后他们真的是那种很虔诚，而且他们是那种还举着火炬跑。
对，
前两天正好我遛弯的时候看他们那个火炬，那个火就像传递奥运圣火一样，
对对对，
就火不能灭，
大家接力跑，
对，接力跑，而且有些非常虔诚，要光着脚跑， 我真的见到那种光着脚在那种，因为像我们这边高速公路比较少，那种山路，
对，
在山路上跑的，然后前面皮卡或者是人在前面跑，后边跟着皮卡，然后后来你跑了再换另外一个人。据说每年墨西哥就为了这个圣母火炬接力，真的是还出很多交通事故，死很多人，
有很多伤亡。
对，但真的是他们非常虔诚，那种光着脚一路戴着头巾，而且路上他们就是那种风餐露宿，可能随便就是路边拿一个塑料布搭个帐篷就在那睡，身上非常的脏。
对，非常虔诚。我觉得
对
有信仰的人都是非常努力的人。
对，然后他们就是每天你看一边跑一边喊着口号，尽管说我们不信教，但是那种精神真的是让人非常感动，所以我就感觉到那种宗教的力量，
很震撼。因为我前天回家的时候，是我们家是属于靠出城高速的这一块
啊，很多他们从那入口，
对，从那块入口进来了。尤其是我家再往外面走，外围的这一块全都是本地人、原住民。
对，
然后他们更会大肆庆祝这些节日。昨天我路过的时候也是，就看到他们已经把家里的院子，有的人甚至会为了它刷漆，刷成红色的、绿色的漆。具体为什么我不知道哈，但是这个
红色就是玫瑰花嘛，绿色就是它的
袍子是吧？
对
对，红色的、绿色的，然后再加一点白色的，他们
而且还是墨西哥国旗的颜色
啊、哦，全都能一一对应的这种感觉。
对，
然后把墙都全刷成这个颜色，外面又是放的一些气球什么的，就是一个人如果不仔细看的话会以为是一个生日派对，但是你再往仔细看、哎，门口有一个火盆，就是放火炬的这个火盆，
对，一个架子，
对，
把火炬放在架子上，
里面竟然没有那种平时 party 的音乐了，然后就发现会是一件很正经、非常正经的事情。再一看大家都在一起嘛，一起在祈祷啊，或者在讨论圣母啊什么的，感觉非常虔诚。
对，而且在墨西哥确实是这种宗教的，因为我们在国内没有这种宗教的气氛，但在墨西哥尤其是这种天主教的国家，节又多，但圣日这天真的是让你感觉特别特别浓的宗教的气氛，而且对人的那种改变，包括当时我店里原来有一个玛雅的一个小男孩、他现在不是天主教，他现在是基督教，就是他以前就讲玛雅人有一个吸毒的传统，他不叫传统，他叫啊搞斯东布雷，这个东西叫
习惯吗？
就习惯，就是习俗。
对，
他说我从小就是8岁开始抽烟，10岁开始抽大麻，12岁开始抽可卡因。
呵，
然后我说你为什么呀？他说因为所有人都在抽，就是一个 agostumbre， 就是大家抽你也跟着抽，
习惯成自然。
对，所以说很多玛雅人确实有这个毒品的这个问题，但是18岁皈依了基督教，然后从此改掉恶习，也不吸毒，也不喝酒。
那他18岁皈依基督教也是他们村子一个传统吗？
不 是他来我们这儿，他来我们这儿来工作了之后
进城了。
对，所以说其实在这方面来说，宗教其实它有它很积极的意义在。
对，
因为基督教，墨西哥基督教很少，但它会更严格一点，比如说不喝酒不娱乐什么的。
对，
天主教像墨西哥好像80%的人口都是天主教，就原来我的员工大家也都是天主教，但是大家没有那么虔诚了，就可能也不去教堂了，也不遵守一些天主教一些什么，但他还是就是你的家庭是天主教，所以说你也是天主教，但是比如昨天圣母日的这些人，他们是很虔诚的那一批天主教徒，
非常忘我不要命的这种教徒。
对，平常家里面可能大家信天主教，因为你的家庭信天主教，可能也就会一些庆祝的，比如过一些节什么的，吃点东西有这个习惯，比如说可能孩子受洗礼啊，当教父教母啊什么这种的，但像他们昨天那些人，他们真的是非常虔诚，但他们可能还很多是那种不太像我们这种城镇里面人，更多是那种农村偏远地方的人，他们可能就是偏远地方也没什么事儿干，就是大家把这个当成一个活动。但是这些人其实我说我个人感觉啊，有时候可能太虔诚的信宗教的一些人，有时候会有一些偏激，叫偏激什么也
很偏执的一种，他们就是过于狂热了。
对，而且他们的人有时候反而就是我们一直说墨西哥人还是说很好接触的一个状态。
对，
但最近因为满城都是他们这些人，我遇到几个就是有时候让我觉得有点
很不礼貌，
很奇怪。
对，
因为那天我晚上去遛蜜眼嘛，然后在我们隔壁就是一个转角街角的转角那儿，那天我遛蜜眼回来，他们就是一个开着一个皮卡的人，然后呢就在那儿休息，然后把那个火炬放在那儿，同时他们拿了一个特别大的音箱，你知道墨西哥那种又大又刺那种大音箱。
对，
放在地上
像大冰箱那么大。
对，然后晚上10点了，非常大声的放音乐。
哦，我的天哪，这边很多人真的是这种，有的时候搞不明白，就是还是说哈，他们这个信仰的力量是很强大的，他们这种非常狂热，但是有的时候也的确是这个状态不是很能被其他人接受的一个状态，他们做的事情有的时候也不是很能被其他人接受的事情， 因为你之前也提过，有的人如果是选择比如他定为墨西哥城的教堂作为他的终点的话、
嗯、
他可能就是要从他的村庄一直到那边。
对， 对，
当然了他也不可能是全程都是走路的这个状态，所以才会有你之前说的他们皮卡呀摩托呀小汽车啊什么的、
嗯、
一路上放着音乐然后又烧着火把这样前行。但是我觉得你要是自己一个成年人或者是你已经有独立意识的人，你自己选择去和你追随你的家庭一起去完成这样一件壮举、
嗯、
其实是可以的、
嗯、
但是有的家庭他是拿刚出生的小宝宝一岁的小孩、
嗯、
两岁的小孩，他们是什么状态，一个很小的摩托车爸爸在前面骑、
嗯、
中间把这个孩子绑在妈妈身上、
嗯、
然后妈妈在系个带绑在爸爸身上，三个人就是绑成了一个串儿、
嗯，
然后再这样开高速、
这个很危险、
非常非常危险。我觉得就是哪怕你不洗澡这个都是小事情，吃饭随便凑一口也是小事都无所谓、
嗯、
但是这个开摩托车不戴安全帽上高速这种的，我觉得放在现代社会来说、
嗯、
是一个不太能被接受的事情。
对，确实每年都有很多伤亡，但这个墨西哥就这样。
对，就这样。
前两天我们来吃饭的一个小孩说，就说我们说墨西哥真自由，然后那小孩说是我们在墨西哥开车都不用系安全带。我说咱们说自由不是这样，这个是不好的自由，咱们就是有好有不好的嘛，就都是双刃剑嘛，你自由没有人管你，但确实会有一些危险发生。所以但这个就是，
而且这个不叫自由，实际上
就，但这个你又没有办法要求他们，因为他们就是都有不同的人群嘛，他们可能平常就生活在他们村子里面，跟我们没有交集，可能就这几天有交集。
对，
所以他们有他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可能在我们的比较文明的社会，我们可能注重安全，注重什么，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不是他们考虑的问题，他们觉得没有问题，
和他们的生活经历生活地点都是有关系的。就像你说像他们村里面可能也没几个开车的，
对，
或者就是坐个小拖拉机出去，你也没有什么系安全带什么的必要，大家都是挂在车上的。
对，所以现在其实可能我们看到很多那种网上的信息，因为你能接触到现代科技，比较有钱这些人你可能接触到这些信息，但其实很多人他们的生活是我们看不到的，只有在这种日子他们出来的时候，我们可能才能接触到这些人，才能知道啊，原来还有这些人的存在。
在墨西哥是一个很常见的事情、
嗯、对，
因为之前我和我老公聊天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是几岁开始学的开车，他说我13岁就学开车了。我说为什么那么早，他说因为以前我爸有一个特别大的大卡车，他就开着卡车南下，从南边北上，然后这一路他开累了，他带着我，他让我给他开，所以他13岁开始，他是
大卡车，
对，他是学那种拉香蕉的大斗那种，他们是拉水果的嘛，最开始好几年前、
嗯、
他们是卖水果发家的。他说我爸累的时候他在旁边睡觉，我13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开车了，不仅我会，我所有的兄弟姐妹全都会，我们都是10几岁开始学开车了。我说还行，那可以哈、啊，那都是几十年前了，30年前吧、
嗯、
也可以了，挺好的。他说在墨西哥有这么一句话，说如果你从来没有坐过一个卡车的这个后面这个斗上，你就是在墨西哥没有完全童年生活的人，只有小孩才在后面非常享受这种。
墨西哥就那种皮卡吧，后边的斗你坐过没？
我坐过一次。
我也坐过一次，
我
是
从我家地下来到我家这么一小段我坐的、
啊、
大屁股给我硌的呀。
对，我就去年那个亡灵节的时候跟玉米和子林我们去瓦哈嘎，然后跟他们去村子里面假装亡灵跳舞，然后坐在那个后边还站着，
对，里面坐不下
是吧，而且路特别的颠簸哇，然后那个坐了之后我都不敢坐。但这墨西哥很多你看小孩就在高速上，
对，
那个车速很快，他就顶着搭着架子嘛，就坐在架子上。每次我看到我都心惊胆战的。
我也心惊胆战，太
危险嘛！
而且他们这个皮卡，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皮卡后面，他们是在两侧做了一个3层的铁架，焊的铁架子，
对，
让大家有地儿可以抓一下，做当个扶手什么的。
对，
如果他要是稍微负责一点的话吧，他会把这个3面全都给围起来。
对，
这样的话稍微会安全一点。你要是抓住的话，
嗯、
并不会被甩飞出去、
嗯。
但是有那种啥都没有的，就是普通的皮卡，人就在后面坐着、躺着什么的。
哎，那你说有这种甩出去的状态吗？
有啊，有车祸的时候会甩出去的，因为大家都希望不会，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啊。
对。
但是这又是墨西哥人的另外一个矛盾点。
对，但这个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他就是这个，就是 acostumbre， 就是他的
习俗
了。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站在一个道德的角度来审判人家，也是不
对
的，对，
就是让我们觉得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角度这个太新奇了。
对，而且有点危险，确实是安全性方面确实不太好。
对，而且每次我们路过只要在高速上一开站的话，我老公跟我说快录下来快录下来给你爸爸看看，这边他们都肯定都没见过。
对，
然后他是已经是属于那种墨西哥人对自己的调侃了，他们自己也知道不安全。
对， 对，
然后我就觉得他们另外一个矛盾点吧，就是在于如果是按照我的思维，我会觉得如果这样出行不安全的话，我会把这个在我条件范围允许之内哈、啊，我会把它都焊上，这样我充其量能有另外一个地方来抓着手、
嗯、
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是他们不是，他们就把这个皮卡 四场打卡的这样一放，往里面放个小孩，然后在出门之前非常深情的祷告一下，哦，上帝保佑我们一路平安。哦、我说这是，我说这个要真出了事的话，上帝都保佑不了你们、嗯。
但这个我们因为确实是，比如经济状况，人家可能确实是这是一种最省钱的出行方式。
对。
但是有些可能墨西哥他们有钱，他们也这样，就是习惯了，
就是习惯了。而且有一次我发现是，我还好像跟我老公说，我说这个叫改装车吧，如果你在后面焊上铁架子的话、嗯、而且你后面皮卡后面坐人，我觉得在中国的话可能会被罚款，
在任何国家肯定都不允许的，都会被警察抓的。
对，他说没事，在这儿无所谓。我说为啥呀？他说我带你去个地方就知道了。他给我带到了那个 Policía Municipal， 就是咱们这个州警察的外面。他说你在这块等五分钟就看着了。
对，他们也能焊着，但他们有座。
完了，警察开着警车大皮卡从里面出来了，哎，警察也在后面那个斗上面挂着。我说这
对，因为他们也是那样，然后有的好点有座可以坐在上面。
对，在皮卡中间放三个座，完了可能等级高的人他们会有座位，其他的士兵都在旁边挂着。Hola, Coyota. Hola, Funky.
I ran into her and Mia.、
Mm. Hola. Mia went for a walk.
Coyota. I thought I was going to see her around. We went to San Cristobalito.
Ah.Funky.
She keeps on following me, but I drive.
Yeah, okay, go down. Yeah, but I will look for Coyota. I never found her, but today
it's good.
Yeah, today go down with me.
Okay.
But Coyota never comes back.
No.
Coyota.
There's so many people on the streets yesterday. So I said, come on, let's go home.
Yeah.
She was like, okay, good
gym. Okay, Funky. Okay, maybe on Friday we go to Mammoth.
Okay, let me
know. Okay, bye.
Bye.
哎呀，我们这是狗托儿所，来，狗又来了。
狗托儿所。
对，反正这个就是我们只是说一个现象，但是我们不能说是批评他，这是我们的一个态度，就是你不知道人家的生活经历了什么，
就是让我们平时生活中每天都能看到的，但是让过了很久还是让人很震惊的一个事情，
嗯，
给大家分享一下。
对，
大家来的时候也不要，还是我们之前好多期节目里面提过的，一定不要带着一个审判的心态去评判别人的文化和传统。
你可以去体验一下，我体验过一次，但我不会再做了，因为上次是没有办法，就因为我们要去那个村子，你确实没有交通工具，
对，
你就只能做这个。
对，而且我发现了，小孩真的很喜欢坐在外面兜风。我们之前去，
狗也喜欢。
我们之前去我婆婆家那个村庄的时候，当时我们是要去拉一个家具，所以就管朋友借了朋友的皮卡，我们就去了。去完之后，我们的习惯就是小地方嘛，什么事儿都没有，晚上还凉快。我们六点钟吃完晚饭之后，我老公就开着皮卡，后面拉着我的四个侄子，加上我带着瑞瑞，我们在后面颠了一路，就是从家慢慢的开哈，开到了市中心，就这么绕了一圈。哇，所有的小孩好开心呀！
对呀、啊，真的就是。兜风的感觉，
对呀、啊，狗也喜欢，人也喜欢，但是这个高速上肯定是不行哈，这个是我坚决不能接受的事情。
确实是因为你开一会儿玩还没问题，
对，
但是我们就保证安全嘛。
对，这个真的是非常、可能大家的关注点不太一样。我就是小孩小的时候，一直到现在他会一直用他的那个安全座椅、然后我们因为这个好像之前还就是吵过几次。我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是他哭还是不哭，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他就是哭也在座椅上面哭，他也什么事都不会发生。这个是我的中国思维。然后那个文化冲突的点就在，哎呀，我在开车，你能不能不要让他哭了？我说不想让他哭可以有很多种方法，但是把他从座椅中拿出来绝对不是其中的一项。然后后来时间长了，他就跟我说，他说也就是在现代国家，比如在你们中国才会一定强制要用安全座椅。我说不仅在中国，其他现代国家也是需要的、只是因为
墨西哥
没有强制执行的、
哦、
然后他说对啊，他说既然不是国家法律要求强制执行的事情，那就证明他还是有变通的地方的。我说不是因为有变通的地方，而是因为你们墨西哥大多数的女性全都是家庭主妇，并不是说家庭主妇不好，而是说家庭主妇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在她的丈夫和孩子身边、他们可以三个人一起出行，可以爸爸开车，妈妈抱着孩子，
但抱着孩子也不安全，
就是不安全。但是他们可以有这个选项、但是像我这种，我每天都是要自己带孩子，我怎么可能带着他开车，我不行，所以我一定要给他放在座椅里、我就跟他说，我说就是大家的生活现状不一样，如果要是有这个选项的话，那抱一小会儿从这儿到外面的超市倒是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对，
但是自己你肯定
是不行，也不用那么绝对，
对
啊，一定不能抱，
对，谁没抱过小孩啊，是吧，
对，
大家都抱过，就、如果来亲戚做客什么的，一个车里本来地方就小，还要再装安全座椅，大家就更挤了，
对，
所以也不太正常。
对，
大家都是要看实际情况
变通一下，
对，
嗯，
就是要看这个国家的现状、
反正他们就是你知道就特别喜欢放这种大声音乐，而且我就在这个区，就所有游行的队伍他们都是那种 就是先浩浩荡荡从各个村子，然后
浩浩荡荡
进城，通过你家旁边那个路
对
进城。然后呢，原来我住的那个房子那条街是他们进城的必经之路。
好堵啊，是不是这几天？
对，就是所有的人都从那条街进城。但原来我住那个房子吧，离那个街边可能还有20米，就比较靠里边，就反而噪音不会特别大。
现在是在街边了，
真的就在街边。
大家快听这个摩托，当当当。
对，摩托还好，但这两天他们就是那种音乐最大的声音，就是音乐声、鞭炮声，
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对，真的是，而且他们是那种包干，我们是在放音乐嘛，已经晚上10点钟了，就也没有说邻居抱怨。然后放鞭炮也是，他不像我们过年也放鞭炮，
对，
但我们会集中，比如半夜12点哗哗在那放，放了一会儿1、2点钟，大家就回去歇，就不放。一个是觉得会怕扰民不好，
对，
但这边不管，因为他们可能不光是白天到达，有些人是半夜到达，也或者凌晨到达，只要到达开始那种，而是放那种窜天猴，土制窜天猴，大，有我们的窜天猴的10倍那么大，
呵，
那个声音真的是巨响。他们什么时候到，就是随时都有声音。我记得我刚来这儿住的第一个房子在三大路谢。那当时就是每天也是半夜，就是有那个游行什么的嘛。当时12月12号，我说啊，终于过了，第二天早上好了吧？结果12月13号凌晨，我那也是靠街的，我的卧室也靠街，就窗户在靠街，3点钟。
对，
他那种不光是说音乐，然后炮，最可怕的他们出那种大号，你知道吗？
对，
那种铜管乐器，
吓人，老吓人了。
他们直接把我就一个机灵，整个房子在共振。前两天你知道我这儿的房子也共振了。
真的，
就你想到这个房子在呜呜呜在共振，就是你的玻璃什么的都在共振，
哇，这个真的是太狠了。
但墨西哥人吧，你看，可能假如说我们换别的地方，我们就会啊，你扰民，我该投诉了。
对。
但后来我一想，墨西哥人为什么大家接受这个问题？包括有时候我的邻居他们也会开 party 会有音乐。后来我想通了，因为你开 party 吧，我不投诉你，哪天我也会开 party 的，你也不投诉我。
对，而且就算投诉了，你也没有地儿去投诉，就是投诉无门，没人管，
因为这就是墨西哥的风俗。
对，
然后大家也没有说像我们，比如有邻居有噪音，大家就很生气打架什么的。
嗯，
墨西哥这点特别好，邻里关系很好，从来没有说因为噪音的问题来打过架。
还是因为大家的房子都是独栋的，像我们这种小城，这种上下的公寓房很少。
对，
如果你要是公寓房的话，我听朋友说，你要是在屋里面什么特别吵特别闹，刚刚刚踩地板这样子的话，
有时候也烦，
也不行。但是像咱们这种都是独立住房，
对，都是隔壁传过来音乐，可能也就稍微好一点。
对，听不太清楚的。其实如果就算是像我们家那种都是小平房的地方，我们邻居前两天过生日也是，就已经晚上10点多了，11点多了，他的 party 是从下午2点钟一直开到半夜12点。
嗯，
四周都是老年人啊，但是大家都是没有怨言，没有人会来找，就开 party 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
对，
开噪音更正常。
对，所以说不像我们有时候力气太重，一听到噪音哇就受不了了，就一定确实很烦。因为原来我在家，比如在北京的时候，有装修声或者哭闹声，你不投诉你也烦，
而且隔音效果也不太好。
对，但这边可能你说哎有点噪音，但是好像也能接受。
可能大家对噪音的分类不一样，这边的噪音基本很少有人说是小孩吵啊闹，或者是人踩地板声音，就是音乐。但有的时候你就听，哎呀好烦啊，哎这歌挺好听，我发现听听吧，这还也行。因为我家后院就是一个
教堂
活动中心，
对，
教堂在它的旁边。
嗯，
然后他们就是每星期六的晚上吧，肯定是有点啥节目，我好几次都想看看是啥，但是算了吧。哎呦，拿这个音响还有人唱歌，搞得像现场演唱会、乡村演唱会，你知道吗？
对对对，就这种，就是好像你听着没有让人很反感。
对，
而且有时候大半夜的，就是玛利亚姐就过生日，半夜12点去你家敲门唱歌这种。
听第一声的时候，哎呦醒了，第二声跟着唱了，就是还挺正常的。
对，但最近这两天因为鞭炮放特别，而且我这离教堂特别近，
嗯，
听的声音原来可能听的觉得很远，在这儿就是感觉在头顶上放。然后呢，现在自从我们去年、今年几场枪战之后，每次听到鞭炮声，我都会分辨一下是打枪还是鞭炮。然后就那两天晚上，我已经连续很多天没有睡好了，因为它会成宿的放。
对，
我就会成宿梦见大家在枪战的梦，就做梦在枪战。
已经不知道是现实还是生活了。对，
然后包括米娅也是，因为米娅是个脾气很好的狗，然后也没有什么保护欲，然后晚上也不叫。然后最近因为可能就是他先长大一点了，
他会叫了，
就尽管说他不害怕鞭炮，但他有时候他也睡不好。
嗯，
包括有时候门口会有人走，他现在保护欲上来了，
可以
晚上门口一有人过，喵就开始叫。插一个前两天的趣事儿，真的是非常搞笑。前两天啊，因为我的车比较老了嘛，然后有一天上期的嘉宾友友和那个阿坚，那天我去市中心接他们回来吃晚饭，那天 突然后边车门关不上了，他那个锁屏是一个啪就扣上了，他那个扣就是打不开了，就是你卡不上，他就是卡在那个地方，然后车门就不能用了。然后当时还是晚上，我说这晚上没地儿休息，我说先回家吧。回家呢，回来的时候阿坚帮我拽着门，那第二天他们走了。这门我开着车我要去修理厂，他就溜开了，你知道吗？后来拿个绳给系住了。然后呢，当天晚上我们回来，后来他们走的时候，我邻居，哎，这边邻里关系特别好，邻居小姑娘跟我说，哎，说你看你的车门没有关，他们真的会非常注意，就来提醒你，特别好。然后后来我说啊，我说那车门坏了，关不上。然后我说啊，我说没事，明天早上我就修了，今天太晚了。结果半夜睡到一点钟，米娅开始叫，哎，因为米娅很少叫，
对，
我觉得不停的叫肯定有问题。我就出来开那我那个有个小的小窗，我看一下门外是干嘛的，两个警察，他们也没敲门，他们就在那看我的车。我说有事儿吗？他们说这是你的车呀。我说是我的车。他说你的车门没关。我说车门坏了，我想关，我不是不想，我关不上。他说哎呀，你这个很容易被偷啊，说里面不要放什么贵重东西。我说我车里没有什么贵重东西，贵重东西之前给大家说过，被之前的那个忘关车门的时候被大家都写走了。然后我说没事儿，丢就丢了，没什么贵重东西。他们就又磨叽磨叽，就一定要磨叽，还要问我的名字什么的。我想跟你有屁关系啊，
这个墨西哥警察吧永远都管不到正地方，
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瞎管。
对，你看他们在挂在那个车后面就知道他肯定是管不了什么正事，今天就知道瞎要罚款。
对呀、啊、然后呢他就走了。隔了两个小时米娅又开始狂叫，又把我叫醒了。我一开门又是这两个警察，
那他肯定站了很久吧，所以狗才会一直
对带来了第三个警察，又在这讨论我的车，也不敲门。我说又怎么了？他说哎呀，这个车很危险，我们很担心。我心想用你担心吗？然后后来我跟他说，我说丢了东西算我的。他们说我们需要把你这个车拖走，拖回我们警察去把它保护起来。
他是不是觉得你这个美国车牌是不正当途径获得过来的，所以他才会这么想，或者他直接是等着你呢？啊，那我给你200比索，你帮我看一宿吧。你说他有没有这个想法？
我当时4点钟，我睡得迷迷瞪瞪的，我这气儿都不打一处来。我说没有这个操作，而且我的车是正规手续的，我有他那个就是入境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叫 permit 叫啥许可，因为当年半年我去更新一次许可，但后来我的美国房东告诉我，那个许可后边你看有一个条款，白纸黑字写着，只要这个车主你合法的在墨西哥待着，你就可以合法的开这个车，不管是哪儿的车牌。他说这个对我来说有10多年没问题了，就是从来没有因为车的手续有过问题。但是我说你们三个4点钟，大哥你们不睡觉，我要睡觉呀。
他们肯定是夜班，早上6点交班的。
对，但是你要把我车拖走，我没有违反交通规则，你没有理由把我这个车拖走，就是我家门口。
有没有违停？
而且他们又没有敲我的门，你要让我拖车的话，你要敲我的门，要通知我呀。
对，而且要出示他的身份证啊，啥啥的。
对呀、啊，就直接把我车拖走。后来我又给他解释一遍，我说你不用管，车丢了什么都是我的负责，而就算我车丢了，他们也不管的，是不是？
是，
他们根本管不着啊。
他肯定就是想要钱，想让这句话从你嘴里说出来。
然后后来我就他们说啊没事，我说你们走吧，然后我把车关上了。然后我回去睡觉就梦见我的车被人开走了，就是本来我没有这个担心、哎、就警察真的是像你说这真的不干正事儿，你能不能干点正事儿？
真是不干正事儿啊，
你说这种大半夜的吵醒我2次，
哎，真的是
一点用都没有。
我觉得不敲门这个是一件很吓人的事情哈。
对，反正Mia现在就是啊长大了有点保护欲了、
啊、
然后最近Mia放鞭炮也是经常就是半夜叫醒，但是昨天晚上鞭炮少了。
我家那昨天晚上是响了一晚上，前天晚上响了一晚上，昨天晚上响了一晚上，
已经响了得有2周不止了。
而且你知道吧，我家那个院儿，其实我到现在都不太清楚我家后面那个结构是什么，我只知道旁边有条河，然后后面是一个这种叫什么办 party 的地方、
嗯、
然后但是经常哈、啊、会有人放那个鞭炮呀呲花呀这些东西。我家这些狗吧，它是听着正常的鞭炮声，它们不害怕也不叫、
嗯、
但是如果有人放那种就是呲这个东西这个声，它们对，然后它们就是有反应，它们就是四处跑四处追。有一次不知道它们是从外面哪儿放的，那个猴窜天窜到我家院里下来了，就在我家院里面爆了。我当时就是震惊了，我说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
不用炸弹吧。
哦，再一看哦，窜天猴啊、
嗯、
我太吓人了这个东西。而且他们这边我觉得质量非常差，那个窜天猴都不是好质量的，
就是那种土火药那种做的。
对，我回家的时候就是我们家 嗯，快到我们家的时候，那块有一些小超市，都是一些原住民在那边卖水果什么的。那块有几个好小的小孩啊，四五岁这样式的，他们就是面朝大街，就是这样放窜天猴。他手里的窜天猴是对着来来往往的车辆的。
这个好像我们有时候小时候淘气的小孩不也干这种事儿吗？
但是我觉得他们不是淘气，他们就真的普普通通的在玩，他们不觉得这个东西会对别人。
而他那个我看是拿什么报纸做，就是一看就是用土办法自己自制的。
我看着他之后，我就又怕他崩着自己，又怕他崩着我车，我就是加速赶紧过去，太吓人了。
那还挺危险的，而且他们这边还有摔炮。
哎呦天，太吓人了！
就是大满大街小孩都在摔摔炮。
反正自己小的时候不觉得吓人，长大觉得啥都害怕。
嗯，
我觉得
小时候也有
越活越怂，
也有逃的时候。小时候不也搞什么拆小鞭拿小鞭什么？
是，反正羽绒服还烫出窟窿的时候也有。但是长大了就是，反正我是越活越回旋的这种，啥都害怕
了。就小时候什么都不怕，大了我们就有顾忌了，各种顾忌。
真的是，长大了。
然后昨天晚上我又去遛狗嘛。昨天晚上基本上大家活动都差不多快完了、uh-huh. 然后就会有一些一看就不是本地人就外地来的那些、uh-huh. 就在路上走，然后因为米娅吧他有他的拉屎的地儿，而且米娅吧之前他那个屎吧比较稀，哎，没有很恶心吧，就是不太
是很恶心，你他还总给我发图，你说这恶不恶心，
就是不太好捡、uh-huh. 然后后来我就练就一身本领，只要他一撅屁股我立马拿着一块那个纸把它垫在底下这样不是好捡吗、uh-huh. 要不然真的是你都不知道一个人蹲在大街上抹屎是什么一个感觉，因为Mia从小就肠胃不太好，然后呢
亲妈
了，对，昨天Mia到了他的 spot 他开始拉屎，我把纸放下来了，拉完之后呢我正在捡屎，你知道我们这边就是那个顶上那人行道那个比较窄嘛，
特窄，
对，而且我在蹲着捡屎呢，过来一家人，就肯定是我们是过来的，我们那道你知道他就是下面你可以绕开我，
对，
就是你下了马路牙子在那边上来，
对，
我正捡着屎在手里，那个袋还没有包上呢。啊哈！他们就跟我说，跟 Belmiso 他们要过。
哎，这个墨西哥人真的，
而且
太常见了。
我
天哪！
我领着一只狗，这个手拿着一坨屎，这个屎还没有全盖上，就拿袋抓起来还没有套上。啊哈！我就要马上给他们让路。我说你就下下马路牙子上来。
对呀、
啊。而且一家人不是说一个人，就平常大家都会看啊，你在捡屎，我就让开走。
对啊，这是正常人的思维，
而且他们的那种眼神透露中一种让我感觉不知道是不是我多心啊，反正就是说你这个异教徒就是这种感觉，
对，你快让开，我们是虔诚的人，你要给虔诚的人
有一些比如说基督教也好天主教也好，他们是那种异神教，他们是比较排外的。
哎，你说这个我想昨天也是，昨天我们是从另外一个朋友以赛他们家下来，然后他们家下来的这一块、从这条路其实也是可以到达瓜达卢佩教堂的、然后就是来了一对小汽车开头，然后来了一对摩托车，摩托车后面跟着皮卡、皮卡后面跟着人，这种的一条好长好长的队伍、但是他们夸张的是什么，我觉得这可能在国内是不允许的，他们在自己的车上那个小汽车、把他那个喇叭改掉了，他装了一个警笛、
装了警笛，
对，他装了警笛，
是不允许
的，然后旁边那些摩托车还
确实不是警车吗，
真不是，他们一排的车上绑气球的，完了，
那警车也有绑气球的。
没，真是他们这些教徒，他们往那个教堂去的，身上都穿着你说的那个白半截袖，然后上面印着教母的那个图，这一看就是要去教堂的。然后我们是正常车，正常的右侧行驶啊，一切正常，我们都是有优先安全的这种。然后他们来了，就真的是啪插了过去，必须他们先走。
对，而他们队伍贼长，你要等很久，
而且还很慢，好夸张。他们不仅把小汽车的那个喇叭改成了警笛。他们还把摩托车呀后面那个大皮卡改成了救护车的，我在大街上听，我从我商店出来的时候听这一次，我靠，我说赶紧给人家让到救护车来了，
结果一看不是，
怎么后面这里面看不着那个红蓝灯呢，人家救护车上面转的，再看旁边过去一个装气球的那种皮卡后面拉着人的
啊，那这种在国内就是违法的，一定把你反抓起来
了，这个就是典型的缺德呀，你拿这个警笛的声音去吓唬别人，这不太行，
对，
让人家给你让路、
就是、对，反正像以前我刚来的第一年第二年有时候一到啊还去街上看看热闹，结果现在一看我们大家都躲在家里面不出去，
对，
然后包括我的好朋友那个 Gloria 她不是也在那条街吗、她直接躲到 San Miguel 去了，她说不行我要躲开，
这个真的不行，其实刚开始哈就是像你说的第一眼看的时候觉得好虔诚啊，我真的这个信仰的力量，其实看时间长了你会发现还是有一些叫什么功德，就是它的也不是缺点，就是它的另一面，
对，包括他们会乱扔垃圾，这点特别不好，
对，好多东西都，
而他们来了之后整个城市的卫生啊，就是他们，而且墨西哥人特别喜欢用那种不环保的塑料盘子呀什么的，就扔的到处都是，然后易拉罐，
哎，其实我昨天从店里出来的时候，因为现在有很多那个 非法移民过来，
嗯，
什么海地的呀，然后危地马拉的呀，洪都拉斯的呀，他们全都过来了。其实仔细看和墨西哥人是能看出差别的，
嗯，
再加上他们都是在街上往街上一站，在那块要钱啥的，其实都能看出来。然后我当时就在想，既然他们信奉瓜达卢佩圣母，然后又是一个瓜达卢佩圣母嘛，哎妈，又下一集了。
行了行了行了，哥哥大呀咪呀，哥哥大，哎，哥哥大。哎 ，OK 呀，哥哥的，
你俩不要打，
哥哥的呀，哥哥的
，no，
呀哥哥的
，OK，gracias， adiós。哎呀，我们这是狗的托儿所，米娅又回来了。好，哥哥的好几天没见了，那又吓一跳，他们一敲门，咣咣咣，声音可大了。
啊，他们这个敲门真的是，
对，
啊，其实还是。说刚才讲，我觉得他们既然是信奉圣母，我觉得他们肯定是也有爱世人之心的。
对，
然后我就想，他们开着他们的车路过这些在街上乞讨的非法移民的时候，会不会也伸出援手？然后我就在旁边停了看了一下，发现并没有理他们，
嗯，
就在旁边身边走过就走过了，不像我们走过路过可能还给个硬币什么的。
对，
嗯，这些人一心朝着圣母，什么又爱与奉献呀，啊，这些东西的，
嗯，
也没说给个钢镚，
哎，所以这个我们就不能，我们
还是
不能，我们
不能
评判人家，对，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嘛。但是就是可能很多人来墨西哥，比如正好遇到圣母日，会看到这个，当做一个很猎奇的一个心态，说啊，这个都是这样。但是我们两个这次就是通过我们一个在这待很长时间的人的一个角度，就跟大家说，不像很多人可能就拍个视频啊，圣母日游行了，只是一个现象。我们可能更深刻的说一下我们的感受。包括我们当地的人一些习俗，这个东西不是说简单的一个现象，它不是一个游客的一个行为。
对，大家通过我们俩的交谈中可以知道，我们不是从一个短期的游客角度来看待整个事情，因为我们是真真实实的住在这里，我们的生活住行是一切都是和这些相关的。
对，
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比如说啊，一到啥时候12号了，我脑子里面想起第一个就是完了，今天又要放假了，又学校又放假了，哎，好吧，
这也是公共假期是吗？
也不是，有的学校不放
啊，还不是公共假期。
像我们这种私立学校，有的私立学校不放哈，像我们这种私立学校就是要占住一切有可能的假期，就是各种放假，
嗯，
行吗？他就放一放吧。反正我一听双十二就是哇，又要放假了。然后第二个想的就是今天绝对不能去市中心，市中心肯定很堵，
哇，就堵，
而且堵的他们是那种就像你说的，像咱们俩之前说的啊，很霸道的这种，不让你过。
对，
我有一次
就他必须他先过，
他有优先权，他就觉得我有信仰，你给我让路，就这种。而且是不管，不仅是你是捡屎的时候让你躲开，还是你有车在那块的时候，有一次他们游行的队伍把我车堵住了，死活不让我出去，我就一辆车夹在他游行队伍中间。
我明白那种，
太可怕了。而且我那是为数不多的几次进市中心，我觉得这些人真的是，你有信仰可以，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要去扰乱其他人的生活秩序的话，
嗯，
就很夸张了。
哎，但也就是这两周嘛，我们大度一点。
对，圣母是可以。还有上一次是什么时候我也忘了，也是有很多游行，就是他们身上装一个
大轮胎那个各种什么 Marset 还有什么都是大轮胎游行。
他们那管那个叫大胖子，就是大家可以想象是一个人，然后他在身上肚子上面挂了一个巨大的轮胎，超级远，然后外面再放
一
个
裙子，披个袍子，就在跳舞。
对，脑袋上再放一个什么玩偶的头，然后在这块跳。
他们就各个每个游行都差不多，只要每个圣人什么生日啊、忌日，反正什么的，就都搞这个舞，
嗯，
然后他们怎么得罪你了？
没得罪我，但是我感觉他们应该得罪了挺多人。就往街上面一堵，他就不走了。他们是堵在了 San Ramon 这一条商业街上，
啊，
然后这条不仅有商业街，不仅有小生意，还有五所学校吧，在这个区，
啊，
哇，所有的人都疯了，大家都开始疯狂喇叭，结果被他们的音乐盖住了，一点用都没有，大家就把车一停，
啊，
都走着去接孩子了。
因为我记得好像几年前那次我搬家。然后呢，跟我原来的房东约好，但哎，我不知道怎么正好约好双十二那天。然后呢，我是搬完家之后，从我的新家回到旧家去跟房东交接。
嗯哼。
但你知道吗？我们中间有一条主街游行的那个街，我的旧房子在街南边，
嗯，
新房子在街北边，
嗯，
我就要穿过这条街，嗯，我绕了一个小时，
啊，
怎么穿都穿不过去。就
是
我都已经绕到城外去了，还是穿不过去。
嗯哼。
然后包括还有一次，我们之前好像是圣州，反正也是那个圣人游行，在我原来餐厅，因为我原来餐厅在那条街，就是他们游行的街嘛。那次也是，我们那天没水了，去朋友家取水，取完水回来，我的车刚好就被游行的队伍堵在那个路口了，就差半条街回我的店。后来没办法，就等啊，我直接把车往那一放，我回店了。
真太可怕了。
因为那个游行过可能就要过一两个小时的，你根本就过不去，然后所有车都在那堵着。但这里它也是，确实也是政府没有弄好，因为你要提前的话把这个路封上，大家就不从这儿走了。
对，提前通知一下呀，或者在哪里发个消息、
但是墨西哥这种情况，他有时候不这么干。包括前两天，就墨西哥有时候修路嘛。
嗯、
昨天我朋友家那个阿君娜那个马来西亚女孩，她家呢知道最近那条路要把路翻新，但是呢，你很多人都住在这个路上，你怎么开车呀？然后那天已经有车进去了，但是呢，昨天他们早晨一开家门，路已经全部翻开了。就是你起码跟别人说，比如我要是出门的话，我可以把车停在外面，
对，
我还可以去正常开车，但是他完全不通知你，就所有的车全都堵在家里面了。而且这个路修多久不知道，因为我去买肉店旁边那个路已经修了都有俩月了，就都是一个翻开的状态。
哦，他们太难
了。我说旁边这些人他们怎么生活呀，怎么回家呀，他不管你。
对，就这样子。这个太常见了，真的是。像我婆婆家那条路，我婆婆他们是40年前他们就已经到那个城市定居了，是那个城市的第一批移民。住的时候都是土房哈，他们那个路就是你去过一次，磕磕巴巴的那个路，
就
全是土路，然后还有很大的坑啊、包啊什么的，全是石头，不修。结果今年一个月之前吧，开始修了。大家是先在网上先一顿拍马屁，先拍那个市长的马屁啊，谢谢他，他带来了改革，终于可以给我们修路了。先吹了他好几个月的马屁，然后终于开始修了，现在的确修好了。然后这个路是修好了，一个月之内不让用，然后我们都是把车停在外面。
为什么不让用？
不懂，可能是要保护路吧，咱也不太懂。这一条路上有车的人家都没几个，但是他就是不让开，然后那个路线还是封着的状态。
那你起码通知人家可以把车停到外面，起码我走出去可以继续用车。
对，
但是我朋友家这门口就早上一开大门路没了。
我感觉还是分地方，像我婆婆家他们住那种更小的一点的城市，大家都互相认识，那些人就会敲门说那个、什么什么女士，然后我们要修路了，然后麻烦你们看一下、啊，晚上我们那个机器能不能放你家院里面管一下。像在这个小城市可能人情味就会稍微更重一点、然后像这边就是谁管你啊。
啊，那我觉得有可能因为那个房子是我们之前那个美国大哥 Mac， 他那房子是那边的豪宅，就可能邻居、其实他和邻里关系都不是很好，因为邻居都觉得、哎呀，凭什么你一个美国人你在这儿搞了这么大一个豪宅，有可能是他没告诉他。
对，可能就是故意的，就是故意要堵你车，这种人太多了，非常常见。你知道你说这个我想起来了，之前我在墨西哥城上学的时候，我们去市中心经常去一家中餐馆，那个中餐馆现在已经不在了，然后它是在处于一条非常繁华的街，它在 Zona Rosa、在墨西哥城很出名的玫瑰区，就是因为他们这些本地人，他旁边这些商贩嫉妒他的生意太好了，然后他的门口要翻新，也是翻新路面，他是属于应该是在这一条街的大概的中心位置，结果这些人缺德到什么程度，左边修好了，右边修好了，就他门口的这一条路不给他修，就是要管他要钱。我有一次去的时候，老板是那个山西的，我就问他，我说那个老板，我说你家这门口这个地，我从上学来的时候七月份他就没修好，就在修，怎么我都快走了十二分还没修啊。他说小妹啊，不是这才几个月的问题啊，这已经好几年了，两年都这样，我的生意额已经降了很多了，就是因为他们不给修路。但是你说这大城市嘛，就是为了嫉妒他的生意，不想让他有客人来。
对，所以说其实你说有好处小城市，但是这种事情就是也有不好的人，也有那种嫉妒，你哪儿都有这种人，
真的是哪儿都有这种人哈。就大家时间长了就会发现，哪儿的人都这样。
对，所以说就是我们要低调，
对，
不显山不露。因为麦克他那个房子你知道，搞大门可豪华，大门都是尖刺，像一个堡垒一样。
你有没有照片？一会儿给我看一下。
哪天我带你去看他的房子，真超漂亮。我之后还要拍一个视频给大家看。他比较会做生意，就是当年也是花很便宜的钱跟旁边邻居买的地，可能后来邻居发现，哎呀，我们卖便宜或怎么
了，
就但是这个是世界各地都有这个问题，
买
卖
自由啊、
就是。对，因为当时是你愿意卖的嘛。
对，而且就墨西哥人他们是属于不会攒钱没有积蓄的这一种，所以他一看到他觉得，哎，我现在缺钱了，我怎么办呀，我什么都没有，我没工作，哦，我卖地吧，我把我妈给我地，我爷爷给我的地都卖了，卖完之后看人家在这块地上面发展的比较不错呀，盖房子或者做个生意，哎，后悔了，就开始给人家使绊子。
这不光是墨西哥人，全世界好吃懒做人不都这样吗？
缺德，真缺德。
对，所以说就是我们在墨西哥大家可能平常看到都是一些好的事情， 然后但是有一些比较讨论比较多的什么抢劫啊什么，这个好像我们
这个倒相对来说比较少、
这个、对，但我们遇到可能更基础的一些街坊四邻啊什么这些事情。
对，其实我觉得有很多大家对墨西哥的印象可能最开始就是不是很安全啊，不是很好啊，枪支毒品啊、抢劫啊这些、都非常不好的一个，
但那其实还是少数
名声，
但真的还是少数。
对，
反而我们过久了之后、这种街坊邻里这种鸡毛蒜皮这种这些事儿反而是更多的。
对，因为我们还是属于一个居民的状态，不是一个游客的身份。
嗯，
经常在小红书上看人家说我去墨西哥会不会被嘎腰子，嗯，墨西哥公司一个月月薪20000是不是嘎腰子的基本都是这种的就然后就开始翻评论。你看那个 IP 在美国加拿大的就说啊，我之前去过旅游那个什么不好，你很危险，我们被宰了，基本这些来旅游的都会说一些不好的事情。然后就发现 IP 在墨西哥的人都会说，你只要不去人家黑帮啊，不去做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啊，谁嘎你腰子呀，就还是每个人的印象都不一样。
因为你看到你去了什么地方，你就去那种宰美国人的，
对，
他一定会被宰啊。就是你去中国海南也有宰客的地方呀，
对，
就各个地方都有这样的。
那个墨西哥海南像坎昆它不就比较出名吗？
对，
然后我看到的经常是比如说像咱们出去玩的时候可能会咱们自己找本地的点评啊，或者找本地的旅行社，或者是找本地去过的朋友给你推荐一下。但是现在大家都喜欢看小红书的推荐呀、点评啊，或者是抖音上面的测评什么的、然后有的这些坎昆的酒店就开始找到中国人合作、然后给你推荐。所以现在你在小红书上一搜墨西哥坎昆，啪啪啪给你推荐的酒店名就这几个，因为他们都是和中国有合作、和某个旅行社有合作的、
对，
但是你实际去了发现真的不是那个东西。
对，就是所以说你就开始抱怨说啊，
对，
坎昆不是这样，墨西哥不是这样，
对，被坑了，
被自己人坑了。所以说现在真的是不要以那种一面之言，或者是你来几天的人，大家以后多听听我们的节目听一下真实的墨西哥是不是，
大家多做一下攻略，
那以后我们可以带货呀，是不是？
对，只要拉着我们去玩就行。
哎呀，那我们得拉点墨西哥的广告
啊、可以，可以，可以。
你觉得可以啊？他们就能拉，那我们也能做广告呀。
对，
我们为爱发电这么久，也得有点什么。
大家要来玩，的确挺好玩的。
对，
坎昆的海滩很漂亮、
对，所以大家就多听听我们的，听听我们真实的墨西哥。
对，而且大家出来玩的时候一定要多做攻略，多做攻略。
然后最近圣母日什么，因为瑞瑞学校不是一到什么各种节日就搞各种活动吗？圣母日他们搞啥活动
了
吗？
没有，放假了，他们不想搞。但是我之前发现过，因为这些学校嘛，这些孩子都是孩子不太懂，但是他家里有各种叫的。Mia，你别舔我手。舔狗。
舔狗，Mia就是个舔狗。
对，反正他们就说，比如说像之前那个万圣节的时候学校 party，然后我们是这个叫什么呢 ？Sociedad de Madres， 就是学校的
妈妈
家长委员会。对，我们就是每一个班级会出一个代表，然后一个中国人当代表了，大家一定要为我骄傲，因为我们组就三个人，瑞瑞入学时间最长，所以他们就把我推过去了，然后我就去了。然后我们是每一个学期私立学校嘛，都是想从各个方面捞家长一笔，然后说是给学生给孩子谋福利。然后我们会经常有一些美食节的活动，这个美食节活动呢，就是我们说比如说去卖大狗，这个大狗我们是5比索买的，然后我就10比索卖出去
啊，不是自己做的，是买了再卖。
不是，做人太多了，做不完呢。然后这个5比索的差价，全校300多个学生买，买完之后这个差价就是我们做下一个活动或者给学生们买一个新的玩具的经费，给学校添设施，但是学校是不付钱的。这是一个很墨西哥的事情哈，学校不付钱。哦，说家长提，首先学校问你们，请你们把这个调查问卷发给每个家长，看看家长最希望孩子拥有什么。然后家长就说啊，希望拥有一个滑梯，希望拥有这个那个一个新的篮球场，
但学校不花钱。
啊，然后学校收集了啊，好的好的，过来家长委员会，你们过来咱们开会。你看这个就是你们家长今年的愿望，请你们实现它。就我们这个家长委员会搞得像圣诞老人一样，然后我们就是每一天，比如说10比索的甜甜圈，我们卖20比索，
卖给谁呀？
卖学生，拿到学校去卖。
啊，
对，我们去买，拿到学校去卖，我就是那个卖货的。
我的妈呀，
这10比索的差价，你看吧，10比索
攒下来。
攒下来300个学生，每个学生买一个，这就是不少钱吧？
哎，有人买吗？有人买，
孩子都买，因为这一天大家会很默契的
啊，就是要捐钱了。
对，然后他们这个名字叫 Kermes， 不是西班牙语，什么语我也不知道，但我是在网上查的，它叫 Kermes， 然后大家就默认的在 Kermes 这一天，大家都不会给孩子带那个午餐。
啊，
没有
早餐了，吃这些，
然后都会默认的给孩子带20比索、30比索或者50比索，你就类似于去吃好喝好的同时捐个款。对，然后万圣节的时候就是我们那一天是又卖饮料又卖水又卖那些小甜品乱七八糟的， 然后卖的时候我们是这一排家长委员会的妈妈们全都在，然后没事干呢就开始唠闲嗑。他跟我说，我就看他在那块一脸担忧，我说你怎么了，然后他就先做了一个上帝保佑我的手势，
嗯，
他说是因为我们是天主教，但是今天是万圣节，我来这里是不合适的。
天主教万圣节
有冲突？
有冲这有冲突吗？
他就说，他说我是不能在这里待着的，这是和我的信仰有冲突的，所以我的孩子在这一天都不会来上学。他说我今天是来帮家长委员会卖东西，但我孩子已经两天没上学了，就是不可以、
啊、
也不可以出门要糖果
啊。是呀，真的是查了一下万圣节万圣夜，万圣夜它确实是源自基督教会纪念殉道者的传统诸圣节衍生的节庆，但是事实上西方基督徒对于此节日看法存在争议，因为宗教上认为鬼怪与魔鬼有关，因此较为明白传统的西方信徒一般不鼓励参与。确实是基督教文化传统来的一个节日，但是现在其实更多是商业，更多是一个，
就是大家小孩就是想这个要出去要糖，大家对这个东西不会有过于深的揣测、
啊、这个还我也是第一次知道他们是不过的啊。
其实我觉得也没啥大毛病，你说你墨西哥有自己的亡灵节，你就过亡灵节也挺好的，其实咱们这块的亡灵节的这种叫什么氛围感其实是没有瓦哈卡强的、
嗯、一样。亡灵节万圣节不第二天就亡灵节吗？一起
的确是，像我们这个学校过的就是他会跟我们说啊，今天这一天咱们去开 party， 早上来的时候你们要穿骷髅的这一种、
嗯、
你们要是做万圣节的装扮，晚上来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做墨西哥的亡灵节装扮、
哦、
所以就能看到很大区别哈。早上来的时候大家都是穿着小骷髅头，然后脸上画几道刀疤呀血呀这样子、
嗯、
晚上来的时候大家都是画成电影里面 Coco 那个小孩的样子，
嗯，
对，全都是这种，所以就是一早一晚还是挺公平的，都过都过。
所以就是在每年墨西哥就是年底的时候，从十一月开始就各种节嘛，然后亡灵节之后前两天还庆祝，上两周应该是圣人三塔露西亚，哎，反正就是天主教的圣人太多啊。刚才包括你说那个发现圣母显灵那叫什么胡安迪耶戈，
对，
包括后来他也被册立为圣人了是吧？
对，他是被当时的教皇保罗二世测了好几个名字呢。
对天主教来说，他们就是各种圣人太多了，然后每个圣人的什么生日啊，或者圣人的什么日子都是节，
哎，真的是就全都是节。墨西哥人嘛，就是喜欢把不管是庄严的，
嗯，
或者是肃穆的，或者是很普通的平常节，都能给你过成一种很欢快的氛围。
而且所有的节其实都差不多，包括前两天不是我们之前拍过视频，就是过那个春天圣周的大集嘛。
啊哈。
然后前两天因为是圣母日，就在圣母教堂前面的广场，
啊哈，
摆了很多集市。后来我去一看，都一样，卖的吃的都一样。从什么 churros， 然后是薯片、炸香蕉、taco，就是所有都一样。
他们的零食就是这些。
对，所以其实就是所有墨西哥所有的节日，你看名字不一样，庆祝的东西不一样，但从游行队伍，从什么城市的布置，就都是一样的啊，摆那个什么彩旗、那个剪纸。
对, 对, 对。
所以现在真的是碰到这种有节日的时候，我们就很少就是。就在家躲着了，
就是第一年来的时候啥都看
很新鲜，
啥都新鲜，
你看哇有游行了快，包括原来我们餐厅那个位置是比较高的嘛，因为它是一个斜坡，我们都就是站在窗户开始看下面游行，然后捡点糖果什么的，那那边就方便嘛，现在让我去看我都懒得去看，包括晚上我都不想去市中心，因为人太多，人挤人。
对，反正这个就是住一天和住十天的区别。我刚来这边的时候我就天天想待这个，我说咱俩走去市中心逛一下吧，因为市中心三个的所有这里面晚上市中心还是挺浪漫的，很好看。
对，
他就看着我面露难色啊，行走吧，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不爱去市中心啊？他说你相信我，你住一年之后你也不会愿意去的。我现在发现我也是真不愿意去呀、啊、真的是开车都是个问题。
对，问我所有的朋友大家好像都在躲着。
对，
但是刚来的时候第一年确实是觉得哎呀很有意思，因为没见过这个阵仗。
对，还是看一眼吧，看一眼是比较好的，有这个经历就很好的。
对, 对，刚开始觉得哎呀吃的好多，后来发现哎呀就这么十种，
什
么 quesadilla、 taco、 churros、 炸香蕉，卖一些那个叫什么草莓奶油，就我们视频里面都给大家讲过，什么烤大串。
对，咱们上次去那个 Feria 的时候，
对，
都包括看过。对，就是这个东西。
对，
反正大家来看的时候一定要是注意好自己的随身物品，
人
多的时候。对，我朋友跟我说、嗯、他们在那条主街上也是他们的游行队伍的必经之路，
跟原来是一条街。
对，然后他们邻居那个小孩差点就被人家给抱走了。
小孩？
对，差点被人偷走了。就游行带着小孩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如果是人挤人都是大人的话，很容易就看不到那个小孩， 然后墨西哥这边也不是很先进啊，像我有时候出门会带那种那个叫什么，就是比如说像遛狗链，但是不是遛狗的，是遛小孩的那个链。
哎呀，
我是拴着的。
这么说，一会儿我买了一个东西，想要录视频，很久没录，今天你在，一会儿帮我录一下。
我帮你录。
对，这个就是叫 Atlabanovios， 你不知道这个？
我不知道。你
买
的
是
啥？
它
是
一个墨西哥的传统的玩具。一会儿找一下，大家配合本期视频一起看啊。
我怎么好像听过这个名呢？
它就是一个草编的东西。一会儿先给大家卖个关子，大家看视频，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很好用。
我怎么感觉要被搞了？
没有没有没有，很
很正常的，
是一个对很正常很有意思的东西。
行行，
嗯，然后还有就是它搭那种类似于像我们农村大集，就是那种小孩的游乐设施，什么小飞机啊什么的。但是我亲自看到他们就是那种拿大卡车拉过去的，再组装成零件，就看着很土，
质量太次了。
对，质量
我总感觉它可能是缺一个螺丝钉或者是啥，我可害怕了那个东西。
那可能每个就是他们会各地来回的巡回，去各种市集嘛，感觉好像也是很有趣的一种生活。到各个那种，可能我们国内那种农村上可能也有，就去各个农村就是有大集嘛。
还是大家玩的时候要尽兴，但是一定要小心随身物品。我朋友连车都丢了。
啊，
对，他是
怎么把车丢了？
就是去看那个 Fedia， 去看集会，然后他们有一个停车场，所有的车都停在那块。
对啊，我们
然后他清清楚楚的记得他的车是停在了那里，结果怎么找就是找不着了，而且是他爸开的车，他爸已经五六十多岁了吧。然后他们开始都怀疑是他爸记性不好给忘了，后来发现一排一排的找车就是被偷了，再看摄像头就是被人撬走了，
车就没了，
被人开走了，被人偷了。
那天我那个车可能早上一开门车没了，那是很有可能的。
对，真的是太有可能了。而且人家会仔细的去研究哪一个车是好偷的类型，像他那个车也不是很先进了。
对，像我那时候比较老，可能确实能看电影里面拿两个电线一接触就打着火了。
对，就是这种，所以就车都被偷走了。他说从那之后他爸再也不想去集会了。
啊，确实有偷车的状况。包括你不是之前讲的那个就是当你抢车的那个情况，
你说抢抢，咱们家上次去那个去展会的时候，
嗯，
咱俩问他我们那个样品能不能被偷，人家说会被偷的，
电视都
可沉了，那也会被偷的。他说你看我们那个电视，那电视上一次都是哈，那人家就是保洁的拿下来放到他们那个保洁大垃圾桶里面直接就给装走了。
但我们那个比电视可沉。
是神奇的墨西哥。
嗯，哎呀，这期我们算也不能说好说坏，就是一个真实的墨西哥，讲一下墨西哥一个最重大的，墨西哥人怎么过节的，
墨西哥的双十二。
对，最盛大的一个节日。然后今天开始就终于安静了，因为你知道他们就是在主街那边过去，然后呢有时候会从我这条街回去，然后就哇就真的吹着喇叭，而他们自己不觉得吵吗？那个声音真的特别的穿透力，队伍一过的时候真的是玻璃都在颤。
可能大家真的是关注点不一样，我关注的是小孩好可怜啊，这么小就被他爸妈绑在身上四处奔波。
对，然后还有好多游行队伍真的就很小的小孩，可能看着十岁那种也跟着跑，但这种就是家庭传统嘛，从小就那么虔诚
也挺好。我觉得还是比较崇拜人家有信仰的人，真的是人家是有力量的。
对，但确实就是也是有好有坏，就都是两方面来讲嘛，就他们也比较闭塞，只在他们的那个社区里面。但是哎呀，谁又不是很闭塞呢？是不是大家都挺闭塞的，
大家都是活在了自己的小地方。
对，我们就是我附近这几个人也都是很这样的嘛。
对，反正开心就好，大家每个人觉得自己都过得很满足就可以了。
对，反正这个就是宗教也好，圣母也好，其实都是人编出来的一个故事。所以你就觉得人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动物。有时候我在想，就是你自己编个故事，自己跟自己玩，
是
其实都是我们脑子里面的想象，
或者是别人编的故事，让你自己有一种更心安的一种状态。
对，就是人嘛，你既然我们都是什么高等生物，你不能每天什么都不想，就你得找点事儿给自己干。
是
人类说的，就是我们都是自己给自己找点事儿干。我不是每天给自己找点事儿干，你也给自己找点喜欢干的事儿吗？
我不想干的，有的时候逼着我干的。你看那个学校，我一会儿跟你录完节目还去学校给小孩折圣诞帽，有什么必要呢？我真的是今天没事给我找事干。一天我老公说我，你不是去学校卖甜甜圈，就是去学校卖炸薯条，今天还去给人家折帽子，
太不容易了。
对
呀，反正人的一生，你想想，就是我们给自己找点自己想干的事嘛。
大家对这个想法真是不一样。我看我们同组的那些同校的墨西哥嘛，全都是我去我去我去，什么校长说我需要四个妈妈来帮我做什么什么，我去我去我去，大家都是踊跃那种。然后我的想法就是别找我，别看我，我是隐身的，隐身的这种，千万不要来找我。
他们真是挺闲的是吗？
好像是不工作
啊，
然后他们就是大家都是这种想法，极力的想做一些脱离家庭琐碎的事情，
嗯，
所以他们会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好的消遣活动。你往那一去，我就看他们开始了，又是典型的墨西哥做法。比如校长说，我今天需要四个妈咪来帮我搬书，从那个仓库里搬到图书馆里，然后他说我去我去我去，四个妈妈到了吧？有的时候可能还会多去俩。然后我就看他们开始在群里说了，一个妈妈说，咱们明天见啊 ，Bonitas。Hermosas，美女们，咱们明天见。我带咖啡，你带什么？然后另外一个，我带面包。另外一个说，那我带什么什么什么吧？
对，就是借一个机会逃离一下大家的现在有的现有的生活。
对，所以明明是半个小时，噌噌噌噌可以办完的事情，他们会拖到两三个小时。吃饱了，喝足了，开始边干边聊天，边干边聊天。
哎，所以
挺好玩的，
人生就是这样嘛。
对，挺好玩的，其实。
反正我们这期也差不多了，我们就在。米娅的呼噜声中，米娅刚去遛跑步，跑了三个小时，特别累。
她看你呢，满着眼神，
满着眼神，
吓人。
对，
你是听着叫你名了是吗？
在米娅的呼噜声中结束本期生活，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在一个我们自己给自己编的故事里面，尽量都找一些自己愿意干的事儿，是吧？尽量不要干一些自己不愿意干的事儿，反正。就是叫佛教怎么说，都是浮云，
开心就好，要
活在当下。对，但是也一定要好好开心。哎呀，本来这期还想，我们准备了一些别的话题，然后这样挺好的，又能再录一期了。趁台北走之前多录两期，我们有各种备播，也不算
怀
旧。我们这期讲的还是挺有意思的，让大家
对
了解更多墨西哥的本土的风俗，这就是我们节目的意义。我们跟别人的节目不一样的一个地方，是吧？
对，希望大家喜欢吧，然后要每天都开开心心的哈。
好，那就这样，然后我和培培去录那个视频，大家一定要看这个视频哦，
一定要看视频哦，
很有意思的东西，给大家讲一些比较本土的墨西哥特色的一些东西。好吧，那跟大家说再见，
拜
拜。
拜
拜。